大家好啊，再一次啊，祝大家各位母亲节快乐。我想在今天的早上，你在来这里的时候，你听收音机大概也听到很多有关母亲节的信息，或者看报章也有一些的文章，大概都是歌颂的，是不是？称赞母亲的啊的内容。那你还记得在父亲节是怎么样的？你所听到的这些的信息都是教训的啊，父亲要这样要那样，应该怎么样，你们没有做得好等等啊。那母亲的话好像什么都是对的，是不是啊？那在报纸的专栏里啊，不晓得今天你们还有没有人看啊？过去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有这个 Dear Abby 的专栏，然后有一个读者这样的写信，他说：亲爱的 Abby， 我因为盗用了公司的一笔巨款，然后呢被解雇了。当时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啊，给我机会清偿我所积的债务。那虽然我对这一个协议感觉到万分的感激，但我仍然对于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感到深深的痛悔和惭愧啊，虽然时间过了很久，但是我内心还是感觉到惭愧啊。这一位读者啊，过去所犯的错，但仍然的他经历到这一个错误的所带给他的后果，然后所导致的痛苦。或者几年前你还记得前任的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John Edwards， 他的妻子 Elizabeth Edwards 生前在一个电视的访谈中谈到当初他在对抗乳癌的时候发现丈夫有了外遇，他是如何的整个人的崩溃，然后在浴室里放声的大哭尖叫作呕，丈夫的选择所选择的那一个的后果如何的全盘的全数的临到他的身上。我想我每一天都有不停的在做一些的选择，有些的选择的结果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有些令我们悔不当初，也有些到现在还是很难论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选择，还有一些的选择的结果是来自外界，来自社会，或者我们身边的人。相信我想我们也都知道，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经常看见有许多的妻子，也有许多的母亲为着丈夫为着孩子所做的事情所做的选择，和随着这些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而经历到各样的痛苦沮丧。我也相信特别对一些的妇女来姐妹来说，也有一些的事和人的选择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比如说生命里面经历到流产或者是不能怀孕临到了某一些的妇女的身上，而往往形成了心里面的一些的焦虑，心里的愤怒和一些怨恨，甚至内心积累着的一些的苦毒。在今天这一个母亲节的主日，我要和大家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一位母亲，往往是我们很可能经常会忽略的一位，就是拿俄米。试想一下，圣经的这一本书啊，路德记，明明是以拿俄米做开始的，做开场，然后呢，也是以拿俄米呢做结局的，但是这本书的名字呢，却偏偏是叫做路德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里面讲的开始结束都是跟拿俄米有关，但是书名却叫做路德记。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好几个故事在那里交织而成的。今天早上呢，我们会将我们的重点就是放在拿俄米的身上。她身为一个母亲，她又是路德的婆婆，那我们要从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要从路德记的开始一直到它的结束，来看看拿俄米这一个人，这一个母亲 我们特别要看重的是他的那个内心的那个世界，他的内心的一个，他的心灵的一个旅程。为了对这本书要有更清楚的更多的一点的了解，我们首先要熟悉路德记在旧约书本的那一个次序。如果你们手上有圣经的话，就请你翻到路德记啊，我们今天会看不同的经文啊，从前面第一章一直的看到最后的一章。好，在四世纪的就是路德记前面的这一本书，那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的一句话是这样的说，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这是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我们现在看的是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在这里说，在士师统治的期间国内发生了饥荒。所以你将这两本的书把它连在一起看，路德记就好像是士师记里面说的个人都行自己眼自己看为对的事的一个例证。士师记最后一章一节最后的一节说，个那时国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然后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好，就在路德记那里就继续下来。然后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好像也看见到，就在人的那种的悖逆的当中，对神的那种的敌气，但是也看到神对他的子民仍然付出那一个永恒的那一个慈爱。人虽然背叛了神，但是呢，神仍然是信实的，他仍然的守住他对人的那一个约。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一段的这一本的书，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一些不是出于自己的一些的选择。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第二节这里说，在士师统治的时期国内发生了饥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犹大的伯利恒前往摩押地区寄居在那里。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妻子名叫拿俄米，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年，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在那里住下来。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有几个点啊。首先，当时的犹大的境内有饥荒。你还记得四世纪的最后的一章最后一句话，那时国中没有王，个人看眼中所行的事。好，然后呢就讲来到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国内发生了饥荒。这一个在四世纪的这个前提下，饥荒是神对他子民的悖逆的一种的惩罚，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点。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在这里有提到几个名字。第一个是以利米勒这一家之主。以利米勒这一个名字的意思我们要注意的，神是我的王。然后他是来自伯利恒，那伯利恒的意思是叫做粮食之家。然后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俄米，拿俄米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甜，很甜，甜的意思。然后他有两个儿子。然后第三点我们在这里注意的，第一节这里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家人到摩押地去寄居，表示他们本来去的意思不是去久居的，而是短期的待留，去了一下又要回来的，或者是只是去躲避一下饥荒而已。 当时的摩亚人对犹太人并不是很友善，因为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摩亚王还曾经聘请了先知巴勒来特别的来咒诅以色列人。除了这个之外，摩亚的女子也被视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因为在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段的时间，摩亚的人啊，特别是透过这一个巴勒的他的提议啊，他的这个策略是要用摩亚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去敬拜外邦的偶像。然后在以色列当时很短的历史里面，已经遭受的摩亚人不断的欺压，所以从这里的话给我们能够知道的，摩亚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敌人，也是神不喜悦的一个民族，是跟神为敌的一个民族。所以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看见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现实，一个名叫神是我的王的男人，然后在饥荒的年代呢，决定离开他自己所来自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名字是叫做粮食之家，去到一个外邦神的敌人的境内，在那里寄居。他没有相信神会供应，反而去投靠神的敌人。那除此以外，在第二节里我们也看到他决定在那里住下来了。第一节里面提到当时的用意是在那里寄居，现在他们一家大概都拿到了摩亚地的绿卡，然后就决定要永久的居留在摩亚地了，并且他们的两个儿子也都娶了摩亚当地的女子啊，做他们的妻子。在这很短的描述里面，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在那里暗示这些读者，包括了你和我，这是一个不合乎神心意的一个行为。又特别是以利米勒为了要离开伯利恒的话，他还要把自己的地要把它卖掉，这是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件事。地是神给的，你一直的要守住，但是他竟然就放弃，然后去了摩亚地。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整个的举动，从第一第二节一开场就告诉我们接着下来的这一些的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不是神受喜悦的。然后在以利米勒过世之后的十年，然后两个儿子也死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节我们读到啊，有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是不是？这是第一节的开场白。然后到第五节的时候，这里是怎么说？留下拿俄米，既没有了两个儿子，又没有了丈夫。当初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有丈夫，有两个儿子。现在既没有了两个儿子，也没有了丈夫。我们可以说，他是满怀着希望的前往摩亚地。但是怎么样，现在是空空的回来了。我们不确定啊，当初决定要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是否参与了这个做决定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这一个选择的后果，这一个的后果现在全盘的就好像扔到他的身上，大概一定是一个又痛苦又悲哀的一件事。去的时候有丈夫，有两个儿子，现在要回来了，现在怎么样？现在都没了，儿子没，两个儿子没有了，丈夫也没了。你可以想想他当时的内心的那种的状况。 我们有没有一些人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的经历？即使我们对丈夫那一个看来不是很明智的一些的决定，我们对他的选择我们存着了怀疑，但是因为出于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关心，我们有感觉到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做丈夫的那一个的原则，我们也就有一点不情愿的，我们就听了他，跟着他走。然后结果呢，是不是可能我们有些人就是在这样一些不好的结果的那一个的里面，心里面说，如果那时候你听我的话，是不是？或者我们会说，你看就是那时我听了你的，你看今天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拿欧米的一个经历带了给他什么呢？我们继续的往下面的来看。我们现在刚才看的是一个不是出于自己的一个选择，那现在我们来看的一个这些不出于自己选择所带给我们内心的一些的怨恨或者是苦毒。他们在摩押地住了最少十年之后，拿俄米就决定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回到那一个叫做粮食之家的那个城市。当你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很快的就会联想到新月的那一个回头的浪子那个故事，是不是？他在一切都殆尽了挥毫殆尽了之后，他就决定回到父亲的身边。拿俄米的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他要回去了。他有两个媳妇，这两个媳妇不仅仅是外邦人，非犹太人，更糟的是他们是摩押人，是神的敌人，带着两个外邦人摩押媳妇回家，大概一定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一定是一个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所以拿俄米就试着来说服他们，要他们回娘家去。两个人当中的俄尔巴听了婆婆的话，好，他就回去，回到自己的家了。但是路德不肯，拿俄米的说服只是一再的增强路德对拿俄米的忠心。在第一章的16节、17节，路德说：“请你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不跟从你。”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倍的惩罚我。啊，这是一个好感动的 一段的圣言，是不是？我们都很喜欢路德记，很多里面很多事情你都不记得，但是这一两句话你一定会记得的。你在无数的婚礼里面，你听见那个主婚的人，那个牧师就会用这句话来劝勉，其实不是在那里劝这个新郎哦，都在那里教导这个新娘啊。好，从现在开始你要对他的忠心，对婆婆的忠心等等。我们也经常在这些婚姻的课程里，在这些婆媳关系里，我们也经常的用这段经文，甚至我们喜欢它到了一个地步，把它打印出来裱框后就挂在家里面，当然不知道谁在提醒谁，是不是？然而拿俄米的反应是什么？拿俄米的反应，18节，拿俄米看路德坚决的要跟他走，他就不再多费唇舌了。在原文里，这是一句很强的话。如果我们按照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话，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拿俄米看着路德坚决要跟他走，他什么也不说了。他好歹可以跟拿俄米跟路德说：“哎呀，谢谢你啊，路德， 你的忠心啊，我很感动啊，我实在不配得到这样的爱和这样的忠心。至少可以说一两句这样的话，是不是客气的话？但是圣经里的故事说，他什么也没有说。这不是不是在这里泄露了拿俄米心中的那种的困扰？会不会是因为他所遭逢的变故，使到他心里面产生了许多的一些的怨恨和苦毒，以致他根本没有听清楚路德所说的？路德讲了那一番动人的话，但是拿俄米一句话也没有说。那我们继续看这个下去，他们终于回到了伯利恒城里的人啊，看见拿俄米和路德两个人回来啊，那就有人认出他来说：“这是拿俄米吗 ？”OK， 好，这是拿俄米吗？你在听故事的时候，你要想想，你说等一等，等一等，他们可以好歹问一下，问说。拿俄米，你旁边的那个是谁？是两个人一起回来，是不是？但是所注意的就是拿俄米，好像对拿俄米有点视而不见的那一种的态度。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跟你婆婆的朋友第一次见面，但是他们却对你是不理不睬，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男人的话大概不会很注意啊，他不睬我那无所谓，但是对女的来说不一样，是不是？你婆婆周围的人对你不理不睬，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视而不见，当你是一个隐形人一样的。那当然这是另外的一个故事啊，那另外的时间要去可以商讨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拿俄米的反应，在第20-21节，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你叫我马拉吧，因为全能者使我吃尽了苦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却使我空空的回来。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为什么还叫我田呢？耶和华折磨我，全能者加害于我。”不要叫我拿俄米了，不要叫我田啊，就叫我马拉吧，马拉就是苦的意思。这些的以色列人都知道马拉的意思，当然是苦啊，他们都知道，而且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在当初他们的祖先向神埋怨水苦的那个地方，那是马拉。他们那个埋怨是背叛神的一个举动。现在拿俄米把发生在他身上和他家的一切的事怎么样，全部都怪到神的身上了。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你说全能者使我吃尽了苦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却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折磨我，全能者加害于我。我想你大概不能够避免的这一个结论，他把责任全部的推到神的身上。他有没有在这里稍微的暗示，哎呀，我们当初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甚至错的一个决定？他提都没有提，他提的是你看我今天的遭遇什么，都是神不好，是不是？他没有，至少在这里好像没有为了她和丈夫所做的选择负任何的责任。不错，她很像新月的那个浪子回头一样，拿俄米回来了，浪子也回来了，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她没有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有一个破碎和一个懊悔的心，反而他心里面所充满的 就是对神的那一种的怨恨，那种的苦毒的那一种的情绪。这是拿欧米的故事，是不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你看到自己的处境，当你看到你孩子的悖逆，看见你伴侣的不合作，或者对你的不忠心，生命里这些重大的打击，无论是别人的错，别人的选择，或者不跟别人任何的选择都没关，但是临到你身上，哦，这些的事能够伤透我们的心。这个伊丽莎这个 John Edwards Elizabeth Edwards 在访问的里面，他说我想当初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对约翰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他对我的忠心。然后约翰在几年前对妻子的背叛深深的伤了他的心。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的，有些人也曾经深深的被伴侣或者我们的孩子，他们做了一些的选择，我们伤透了心。我想到有一些的父母发现了他们的孩子选择了走那一个同性的那一个那条路的时候，哇，他们的心如何的伤痛，是不是？很多的时候会在这里怪自己，我在哪里做错了，我有没有忽略了什么，然后导致今天他要做这些的选择或者走这条的路。也有一些的人遇到生命里的那种的打击，导致了我们与神为敌，然后埋怨神将这一切都加在我们的身上，他怎么可以这样的对我。你看我经常 来教会，我也在读经，我也祷告，我也传，我什么都做得蛮好，但是为什么神这样的对我，这样的不公平。如果神是慈爱又是良善的，怎么会用这种的方式带走我的一个姐妹，带走我的父亲，带走我的丈夫，甚至带走了我的孩子呢？他怎么可以这样的不合情理呢？就是我想我们当中有些的人可能有这种的情绪，甚至今日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或者还是有这种的情绪。然而请我们注意一下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的结束，在第二十二节，拿俄米就这样回来了，他媳妇摩亚女子路德随着他从摩亚地回来。那我们注意的就是多次的提到摩亚地，就生怕你忘记了路德的身份，从摩亚地，路德是一个摩亚的女子等等。然后我们注意的，他们到达了伯利恒，怎么样？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他们在什么时候回到这个粮食之家呢？正是，或者和合本翻译是正逢收割大麦的季节。在这里，这本书的作者在那里暗示我们，虽然拿俄米眼中看到的仅是自己的不幸，自己的悲惨，我自己，你看的刚才那段经文，你看到那个我出来的多少次，加害于我，折磨我，等等等等，都是我。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还有另外的事情也同样的在发生。所以拿俄米的那个观点，我，不是完全正确的。在他把苦毒都在指向神的时候，他好像遗漏了一些什么。这个作者就在这里就在暗示，在提醒，正好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期。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是如何的再继续的发展下去。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的，神的恩手无形的在我们的苦毒的心里面在那里工作。那回到伯利恒之后，拿俄米和路德要找一个办法自力更生，是不是？虽然是收割的季节， 但是你要记得他们的地已经给了人了，已经没了那块地。路德便当然那块地，你按照你对路德记的了解，这块地就后来就让了，卖了给他们的另外的一个亲戚。路德就到田里面去收这些收割的剩下来的麦子。啊，这里也没有提到拿俄米也尝试着一起去帮忙这个生计啊，帮忙来谋生啊。根据一些的推测，那个时候拿俄米应该还算是还不算是年老体衰，会不会是因为他心里的那个绝望让他失去了那个活动的那个力量，我们只能够这样子来推测一下啊。只有路德一个人跑去田间在那里守时啊，那里间，然后我们注意一下第二章的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里，在收割的人背后捡麦穗。他瞎巧来到以利米勒同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好，这里你要注意的，看来路德真巧，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然后在第四节我们也注意的，波阿斯怎么刚好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当然了，从这里开始我们大家都熟悉波阿斯跟路德那个罗曼蒂克的故事，那个大概要等到情人节再讲的啊一篇的信息。但是我们在这里的重点是一直要放在波阿斯啊、路德啊、拿俄米的身上，是不是？也没注意到这个作者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面说真巧啊，真巧，刚好，然后两个人见面了。那你读故事你大概也会说啊，真巧他们两个人见面了。但是你想深一层，在神的那个国度的里面，在神的那个我们叫做神的经济里面，有没有巧合的事情？有没有啊？刚好恰巧他们见面了啊！在神的那个经济的里面，没有那回事的，是不是？从人的观点，哎呀，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当我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餐馆或在这家公司里面就遇到了这个人。但是在从神的那个角度，神的眼光，大概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巧合的吧，是不是？那故事继续的发展，那自从波阿斯知道路德的身份之后，就非常的慷慨的对待他，保证他每一次都让他带了大概有六个加仑的大麦回家，六个加仑啊，六个那个牛奶瓶，大的牛奶瓶啊，六个。那对啊，一天的工作所得的来说的话，这算是蛮多的啊。然后路德回去了，就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拿俄米啊。哦，当然这也是姐妹的女生的一些特点啊。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说出来。男的回去的话问有什么事，没事啊。但是路德呢回去了，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拿俄米。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看拿俄米的反应。拿俄米对媳妇说，愿不断施慈爱给活人死人的耶和华赐福给他。有没有注意到这是这一本书第一次拿俄米用正面的态度提到神和他的作为？之前你所听的他折磨我，他苦待我，都是他不好，但是这里是第一次从正面的态度提到神的作为，提到神的慈爱。我们值得要注意的是，在原文里面这里提到的死人和活人都是多数的，不是单单神恩待了我，不，他说的是神恩待了活人们、死人们。所以这也是在从拿俄米所说的第一次的怎么样 白露的也包括进去了。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拿俄米口中不再只是我，露的也开始出现了。在这里我们可能稍微 体会到拿俄米那个苦毒的心开始慢慢的有点融化了，是不是？之前我们看的是苦待我，折磨我，都是神不好，但现在你看见的神怎么讲，不断的施慈爱给活人，连神也赐福给波阿斯。面对神那个无可否认的良善和恩惠，拿俄米也开始体会到神从来没有停对他停止过神的慈爱。先前他被自己的不幸，被自己的苦毒蒙蔽了眼睛，一味的把错都堆到神的身上，现在都不开始不一样了。然后你看一下这个作者怎么样的结束第二章第二十三节，路德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大概很明显嘛，是不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些的读者，神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拿俄米的，包括了路德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这是神对拿俄米的一个的慈爱的表现。然后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来到第三章讲的波阿斯和路德的爱情的故事啊。那当然了，这个也要等到下回分解啊。我们在第三章读到拿俄米，然后教路德怎么样来应对波阿斯，怎么跟他说等等。路德不单的不仅的照样子做了，更加超越了拿俄米的指示。他所超越的乃是路德问波阿斯，你可不可以娶我？哦，这是超过，拿俄米没有告诉路德你要去问波阿斯你可不可以娶我，没有教他这一个，但是路德自己说了，这完全超乎了拿俄米的指示，而且在那一个文化的背景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波阿斯的回应非常的正面，我们从这一本书里面我们知道，然后路德回家了，然后他又怎么样，再一次的一五一十的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拿俄米。那天早上他们醒来了，拿俄米看到路德回家的时候，然后他就问拿俄米，他说我女儿怎么样了？听起来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不是？怎么样了？他好像是在问我的女儿，你的进展如何了？但是如果我们读原文，当然我不熟悉，不很，我的原文都忘记了啊。那我看了一些的参考书等等，原文里面的意思，我的女儿，你是谁？听见了吗？我的女儿，你是谁？拿俄米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谁，当然知道这就是路德。好，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就按照直接的一句话把它翻译出来说，我的女儿你是谁，好像跟上下文有点的不对题，所以在翻译的圣经里面都把它改为了我的女儿怎么样了。事实上看到路德，拿俄米开始有点的困惑了。眼前这个跟着他多年的女孩到底是谁？她还是当年那个可能带给自己重担的那一个外邦的女子，那摩亚的妇女吗？但是现在在眼前所看见的又好像不是这样的。神是不是好像在那里透过路德在对拿俄米彰显了神的那个慈爱，神的那个恩典，神的那个守约的那个特点？ 所以在他的心目中在看路德的时候，我的女儿，你到底是谁？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故事要往前快转啊。波阿斯跟路德结婚了，然后路德生了一个儿子，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儿子就是成了大卫王的先祖啊，也就是以后的耶稣基督的先祖。在第四章的十四节，妇人对拿俄米，妇女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没有断绝你有买书权的近亲。那个是指做波阿斯。这个买书权的近亲，这一个字就是救赎主啊，所以在波阿在路德记里面，每一次你看到波阿斯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你都要知道啊，这波阿斯这一个的身份是那一个的救赎主，是那个最亲的那一个。愿他在以色列中扬名，他必苏醒你的生命，养你的老，因为他是爱你的媳妇所生的，有他必有七个儿子更好。从怀着苦读的情绪，拿俄米成了一个蒙福的妇女。对啊，拿俄米来说，拥有路的这个媳妇比有七个儿子更加的好。拿俄米原来是空空的，现在身为满满的，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些的妇女提醒拿俄米，神从来没有遗弃他而不留给他一位的救赎者。当然这个是以波阿斯来象征，但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没有离弃而不给你一位的救赎者，因为这个神一直都是他的救赎者。这个故事的精髓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基本的真理，神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来向我们展现他的那个怜悯，他的恩惠和他的慈爱。神往往用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是用路德和波阿斯向拿俄米展现了他的慈爱。神从来没有离弃过拿俄米，虽然曾经有一个时候拿俄米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就说都是神折磨我，神在那里将苦难加在我的身上，神已经把我忘记了，神已经离弃了我了。但是这一个的故事在那里告诉我，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拿俄米。这本书是以拿俄米做开场吧，也是以拿俄米做结局，但是却偏偏的取名叫做路德记。你没想到原因是不是因为拿俄米可以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是不是？任何一个为对神带着怨恨和苦毒的人，都可以是这一个拿俄米。然而神要向我们显示，他可以用路德，用一个异邦人，一个陌生人，一个出乎意料的人，来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的心里面还是对着神有许多的苦毒和怨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为什么你把我丢在一团的混乱的里面？为什么我仍然看不见，感觉不到你对我的恩惠？如果神是真的是慈爱的话，为什么你要带着我的配偶，带着我的孩子，带着我的父亲？为什么这样的生活往往是令人苦不堪言，是不是？但是神真的遗弃了你吗？看一下你身边的人，你还记得在那一段痛苦的日子里，有一群人为你和你的家庭不住的在那里祷告？或者你看看那一些曾经向你伸出手的人，
当你在最痛苦的那一段的日子里开车送你，开车接你送你，然后又供应饭菜给你的，这些你都不很熟悉的人，又回想在那一段痛苦的回忆里面所建立的一些的友谊，难道这一切都是正好刚好好恰巧的事吗？不不，在神的那个经济的里面没有恰巧刚好真巧的这一回事，而是神透过了这一切在那里告诉你告诉我，他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而且我们身边的那些的人也往往就是我们生命里的那一位的路德。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我相信在母亲节的这一个庆祝的节日里面，有些的母亲非常的快乐，很高兴得到了尊重，那得到了各样的礼物。但是我也相信往往在母亲节这个节日里也有许多的母亲内心的一些的痛苦，一些大概只有自己和神知道的一种的怨恨在我们的心中。帮我鼓励你在这一段的时间啊，这下面这一短短的时刻，你再一次的将你的视线从你的遭遇把它稍微转移一下，来思考，来想一下在这些的日子里神如何的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一些的管道或是平台，将那一位的路德带到你的生命里，不是巧合的事，乃是他在那里告诉你他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不错，很多事情你我不明白，但是不明白的事情并不等于神不爱你不爱我，是不是？好吗？你用这点时间你再一次的感谢神，他如何的透过某一个人或者某些的人让你看见他的慈爱。或者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你弟兄或者姐妹，你看见你身边的人的遭遇，看见他们心灵的痛苦，他们对神对人的怨恨和苦毒，你是否也要想一下，你是否也要成为那一个人生命的路德呢？让神能够透过你，让那一位能够感受到神的慈爱、神的恩惠、神的怜悯，从没离开过他。好吗？如果神将一些的人带进到你的脑海里，好吧，你就对神做一个适当的回应。天父，谢谢你随听，并且也求你悦纳我们刚才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